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这个呢，普扬菩萨品，也就是第三个菩萨。那么这个普扬菩萨教给我们就是敬仰观照。观照对我们出家人来讲很重要的，没有观照就等于没有佛法，因为我们的妄心和口言都是思维，都是文字，它跟佛法没有关系。因为只有观照才能够跟心性产生一个结合。那么今天我们讲课呢，跟我们实际的修行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呢可以预先听一下，因为大家闭关啦，或者说在自己一个人都在房间里可以修一修啊，所以自己一个人住一个小庙呢来修是非常好的。首先这个濮阳问了几个问题，主要是讲怎么修见次如何思维，如何举止。因为尊生呢没有正知见，没有正思维，所以呢佛陀这究竟的光明三昧听不懂，心生闷啦，所以不能误入。是故呢请佛陀教方便方法，吃力方法，让我们进入到圆觉。所以佛陀在回答的时候和他用三种方法来回答的。第一种呢是修色摩他然后观察自己的四大本来不可得。那我说六根六尘六识本来不可得，就是空第二种观察就是四大根尘十八界十二处二十五有即四力即四无畏四无碍以及十八不共法三十七菩提道分本体清净。第三个回答是一切法，就是地火风水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六识以及一切法遍满十方寂灭这个应尊生呢误入开悟的误入无修无证本来实相。他这三种方法足以让我们呢从一个初法心进入到究竟圆满。我们昨天把这个经文呢小小的给大家解释了一下，我们今天我可以教大家观照一下。首先我们按照昨天讲法我们把这个过去人修行呢像密宗里面闭关他在闭关修行的时候呢他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修九种次第修观的时候，那我说他就是清净摩诃善知识，或者说一轮神秘的善知识，也就根本识。比例来讲，我要到药师佛那去修行，我到弥勒菩萨那修行，我要到妙喜国土去修行我要到阿弥陀佛那去修行，他把自己关在洞子里面去了，到底去了没有谁都不知道。但是呢对本人来讲，因为他有法，他可以按照法去，知道？所以呢也就是观照。那说有法观照就一定能够达到他去的地方。我过去写了一本书叫做镜头师心底，那个就是当时我是按照多林寺里的念法，一天念十万遍，结果念到内心的嗔恨心念出来了，然后要把书籍给炸掉，要把电脑扔到水里面去发疯了一样 我感觉到这个很不正常。后来我一转念，我应该按照我自己个人的方式，所以就转变了念头以后啊，哎，马上就修成了。所以呢，我就是把它转掉啊。所以我这里修法呢，也可以告诉大家，以后闭关呢，也可以这样背。第一个，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把自己这个四大要把它分解掉。啊，第一个观察地大、火大、风大、水大，人有坚性，啊，是为东；人有火性，是为南；人有风性，是为西；人有水性，是为北；人有空，是为中间，叫东南西北中。他说这个灯不是灯方的灯，熟灯，徐灯啊。这个徐灯为地，地呢坚信为地啊。你就想到你身上的骨头是大地，是坚信，就是说你在坐在那个地方闭着眼睛观察，就是说你的身体的坚信骨头呢啊，头发呢，牙齿呢，就变成大地啊。这个地叫什么地呢？叫信地。信什么？因为只有信才有地，没有信哪来地呢？啊，地不自地啊，那为什么有个地呢？是信里面生出来的，叫信地。信地平整，无边无际，遍满十方。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信地。第二个，你身上的温度变成信火。有自信才有火，火不自火是性火，有知。而火呢，它去南方，疏南方啊，不是南方，熟南方。去什么呢？火为什么？从下而上，从上而下，整个都是光明。这个光明是火。我讲的时候，大家稍微关照一下，整个世界就是光明，光明是火。就是说你现在的温度已经变成性火了啊。第三个，你的呼吸，地火风，风属呼吸，呼吸不动之时它叫空，动时它叫流动的，流动叫风，不流动叫空，所以叫空间啊。属西方，西方叫妙观察智，属定性。他说它是空间，就是观里面的空间，就地成就了，这个光明就是亮度成就了，然后这中间的空间成就了，也就是说光无边无际，然后空间无边无际，然后后面就是水，叫性水，就是说性分，后面就是性水啊。水不自水，故性为水，有性以后啊，它是一个水的概念名字相，所以这个相从性里面出来的。这个性水呢，性水就是流动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而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从性里面出来，是透明的，像琉璃一样啊，成就了这么一个世间的像七种观色，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是七种，就像旗子一样有七种光啊，所以成就了这么一个世间，幻化的世间。那你的身体呢，瞬间就变成这七样灯，七种光色，也就地火风水变成地，这个光空间啊，这个七彩的这个水叫琉璃水，然后后面呢就是石，就是我们地火风水空的空，空间越大越好啊，无边无际的，你的身体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的空间已经建立，安居着不动，然后从西方升起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不是从阳里出来，是从空间里面出来的，就是从大地上升出来的， 是一个太阳，普照法界，神出来了，这样照照。那说这样的有什么好处呢？能灭除一些业障，能增长自己的善根福德和因缘，能够取罪嘛，增福嘛，然后这个像这样的观，在观经里讲，你观到太阳的时候，你就引轮往生了。了知这个太阳呢、啊，就是阿弥陀佛，一些法的成就啊，都是由阿弥陀佛成就，也就是性成就的。这个太阳非彼太阳，也非此太阳，是性尊之太阳，在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叫做性太阳，自性的太阳，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观想出来的，也是叫性太阳。所以我性彼性是八，我看到的太阳正好是彼太阳，也是八。我们讲在前面普贤行里面讲，普贤里面讲这个太阳啊，去换成性身啊，其实我观太阳亦成性身，太阳成性身，成阿弥陀佛性身，亦成我性身，因为我性佛性，我幻佛幻，佛陀的幻跟我幻啊是一个幻，我的性跟佛的性是一个性，然后在这里面安住，然后观日，日出来以后啊，你专注日，为什么要观日呢？为了集中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达到专，就是说这个时候基本上你就进入色摩他状态，色摩他状态就是心止于一切法，色摩他，色摩他者在阿弥陀经叫善根，毗婆舍那叫福报，就是没有我也没有世界了，叫毗婆舍那啊。然后呢完全成性尊身，这个性里面有相，相里面相不离性，性不离相，性相不二，叫三摩地。三摩地是妙三摩地，毗婆舍那是妙毗婆舍那，色摩他是妙色摩他，就是能言，就是说色摩他指毗婆舍那光，三摩地就正受于来，只是诸佛所具足的啊，这三种啊，这个色摩他、毗婆舍那、三摩地成如来藏流，就是如来藏里出来，这新鲜的出来。所以这样的观察以后，那我们说这个观察要大地，因为我们心中呢还是有烦恼起伏，就产生了山河大地。而山河大地为什么有高山，为什么有深海，是因为我心中有冤才有海深，我心中有功高我慢才有高山，把这个高山和深海要把它取掉，怎么取呢？它就观水，就观大海，就是说观大海，就是说这个一片大地上变成大海，是吧，大海的水，然后这个水呢，这个成冰，水成冰，可以观察一下啊。水成冰，上下应车，就是上面跟下面应车啊，上下应车，然后这个啊，在这个池上。在这个池上，上下就上面跟下面映车，变成一个圆形的啊，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琉璃一样的世界就出来了。然后这琉璃出来以后呢，你就进入到这个可以七八尺八滚得水都可以出来啊。然后说这里面有三个相，七轮难寻，就是坚固不坏，性呢叫七轮难寻，就是法身不坏，七轮罗王也就是庄严，就是七轮难寻，它是不生不灭啊，清净坚固。七轮罗王是光光护照，七宝庄严。七重狠数就是色身相互抽法啊，互相这个变化无穷啊，就是七重狠数，也就叫法报化身都具足啊。池中呢，这个池上有七个莲。有七个莲，七个莲池，这个莲池也叫七菩提分啊，我们把它化为七八池，这个七八池就是色身香味触法， 对吧？说变成一个保持，身变成一个保持，香变成一个保持，是吧？其实就是去根啊，根。这个词中语，这个根，根中有什么？根中有一个鱼一珠，这个珠子呢就是意，也就是实，就是意，叫鱼一宝。那这鱼一宝，这个七个句色里面声香味触法都有一个鱼一宝，就是七宝池里有个鱼一宝。这个宝，这个鱼一宝呢，色就是眼根的这个宝能放无量色，遍满法界，就是所有色从中映现出来，就十方世界所有的妙色都从鱼一宝里显现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色都从这里面出来，从这个鱼一珠里出来。啊，我过去写了一本书叫鱼一宝珠。鱼一宝珠三里面就讲到这个。也就是说色，因为这个鱼一宝这个根就是我们讲七宝池叫根。根它需要什么呢，根它能生长万物，是吧，叫根。就是我们的养根，就像我们这个大樟树叫根，它也会长出大樟树出来。樟树再大也不能离开根呐，是吧。就是说那我们这个色后面的根是什么，就是养根。养根就是七宝池。七宝池里面有个鱼一珠，就是石，就是鱼一部。然后从鱼一珠里放出，就是从这个由鱼一珠来试运根，就是石来试运根。根没有实，它就是假的，就是它不能试运，就变成枯枝，就根就枯掉了。由鱼一珠能出水啊，鱼一珠它能出水啊，它能试运根，就是死呢能试运根，所以呢能够增长万物。所以呢你眼耳鼻舌身里都有一个鱼一珠，这个鱼一珠呢就是眼里一个实，耳朵里一个实，鼻子里一个实，有了实放在里面，就是花能点睛啊，这个珠呢阳里面。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七八尺里面都有一个鱼一珠，每个人都有，只要是人都有，只要是生命都有。这个鱼一珠在干什么呢，在施运这个根，然后从鱼一珠里面放光出去，射出树的境界就是射，就从阳里面射出叫射。就是这个色是什么出来呢，从鱼一珠里印出来，它是空性的啊，所有色都是空性的，从鱼一珠里出来，就是你打开眼睛射出来，这个色从就像你眼睛的眼球一样，就这样射出来的。所有的色三千大千所有色都从鱼一珠出来，所以讲鱼一珠能现三千大千世界啊，在经典上也讲过，就是鱼一珠啊可以满足一切众生愿望啊。所以你这个眼珠眼睛里面，这个根眼根里面有个鱼一珠，能现一切色法，这一切色都是寓意出来，满足一切众生愿望。像内来讲叫性，外来讲叫做相，相用一切众生，满足一切众生愿望。内呢，就是说这个成性身，就是一切诸佛啊，诸佛成性身，本性不离性。因为猪不能离开心，离开心就没有生命了，虚根再好没有生命，那个根它也就是不会发芽。所以有猪有根它还有性，叫性根。而性根能发芽，就是那是获得通过居子的试运，根性根就会发芽，能润一切众生。耳朵声音能润一切法界的众生，这个啊，这个耳，那鼻呢？根鼻根叫性根，也是性鼻，就是性根啊。通过鱼一珠的试运，就食试运它，这个鱼一珠产生无量的香啊，变法界香，运一切尊山。嘴巴里那个叫做色根，里面有一个食，而这个食呢，也叫鱼一珠。运根而成性身，运根一运它，然后这个色呢有无量味道，所有的味道就从这个地方试运出来的啊。 那就说这个身体叫身根啊，而这个身根呢，身根也称性身，叫性根是吧？本性的性叫性根，由于一株叫做生食，生食运根，性呢是获得它能生长，所以产生了春夏秋冬啊，所以春夏尽虚空变法界所有的这个能错的啊，都是从这个于一株里面显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意啊，意后面有意根，意根也称性身，意识这个识叫于一株，而这个于一株呢运意根产生无量的法，就是，所以无量的生生相无处法都是那里出来，都从这个七包池里面出来。好，调过来讲，它一个再运八功德水，那八功德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色里面有八种功德，这色里面就是外面色里面有八种功德，哪八种功德呢？简单的来讲，它是清净的，本来就清净，它是包允的，它是无碍的，它是透明的，它是平等的，它是湿润的，它是生长的，也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腾欲出来都具备八功德，叫七八池八功德水。七八池里面有一株湿润一切法，一切法都叫八功德水，所以八功德水就关照出来了。他说八功德水，七八池八功德水啊，这个你把这个思维出来了，那我说这个你的这个能除去无量劫生死之罪啊，弹指之间就能完善，对吧？你就获得。那我们被关的时候，如果你要这样的去关照，那我说从心地上这样的关照啊，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维体系啊，这个关照佛陀讲到第三关的时候，是第六关，是第三关的时候，维体系忽然大悟，就见到了十方诸佛现前，就见到了阿弥陀佛，西方三圣就出来了，现在就知道一切法的实相，知道贪嗔痴慢疑的假象，悟到了原始实相，哦，一切法成现身，我们一直不知道成现身，所以呢，迷失了性，我在根源上，这个根尘上纠结烦恼贪嗔痴慢疑。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的时候，维底西讲到第三关的时候就开悟了，就开悟了，释放阿弥陀佛就现前，对吧？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介绍阿弥陀佛，是吧？所以为了介绍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又介绍，又往后面介绍，那介绍呢，这个池中有莲花，是吧？就是说这个琉璃地上，就是说上车下照透明的，这个就是七八池中，这个金地之上云现莲花，而这个莲花呢，这个遍覆三千大千世，就是莲花非常的大，是吧？而莲花上首先看到金刚座，是吧？而金刚座呢，都是七宝聚成。为什么要观察金刚座呢？一般尊生初开指啊，是不能观佛的。因为这前面的观察都是消业障的，就是说光先把身光坤掉了，变成一个空间出来，你的身就清净了啊。然后呢，色身相无处法遍满十方了，哎，你法就清净了。然后呢，再观莲花，不要对佛的无上恭敬心，那你的意就清净了。他说你的意罪灭掉了，身罪灭掉了，他说你的这个身罪对法界的分别心的灭掉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我执灭掉了，法执灭掉了，执着也灭掉了。他说我们讲啊，无我就也讲，就是说我分别执着这三心都断掉就灭尽了，那你的罪就清净了。这清净了以后呢，再去观这个莲花座表对佛的无上恭敬心，也就是说就怕你生功恶我慢了，就是说这是佛陀在主持啊，就是啊，因为佛主持就是你主持，所以你必须把佛观出来。佛陀观出来，首先不要去观佛，首先就观莲花， 国莲花是表虔诚心、恭敬心、忏悔心、感恩心、般若第一心，它都是在这个地方，都是要跟这个莲花有关系。莲花为因，佛为果，能供到因才能供果，所以不要急着供观佛，把莲花观出来，就那花，那观花的时候，色声香味触法可以变成莲花。我这个莲花有多大呢？就是有人讲观佛那个莲花有60万亿里高，我怎么观呢？就很简单，色是无量无边里为一个叶子，声是无量无边里变成一个叶子，香无量无边变成一个叶子，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变成叶子，就变成叶子，就莲花瓣，是吧？我这个莲花瓣都是空现出来，色有多大，那个叶子就有多大。你这个是观，就非常好观了。就是说，虚空整个虚空就是色，一样一块就是色。那我问你，这莲花叶子有多大？你看得完吗？啊，原来这个都是一个叶子啊，是吧？叶子还有花纹，山河大地，还有很多佛像的花，还有在底下画了很多六道轮回，中间画了很多的人天，这上面的还画了很多圣文在修行，再往上面走还画了很多这些菩萨六度万行，这上面还画了很多的诸佛，把司法界变成画，在这我是讲这个都是经典上有遗嘱的，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一位长者带善财童子去看了壁纸上面画，是不是壁画就是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一到四地菩萨，诸佛境界都是壁画上画出来，所以那个善财童子就看这个画就进入境界，看这个画就进入境界，看这个画就进入在，一直到看到佛，他一层一层的画，就是从画里面进去，进入到实相里面去。因为世间本来有画嘛，是吧？就是我看到是你其实一幅画，那你自己观想，就是说，佛陀这个大人，色里面肯定有四道众生嘛，色地狱色。恶鬼色、畜生色、人道色、天道色、声闻色、菩萨色、诸佛色，我这个色都是一个色，一个莲花瓣，一个莲花色。声音里面，地狱色、恶鬼色、畜生色，一直司法界色，香地狱色一直到诸佛色，味诸佛味一直到诸佛味，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对于司法界形成的这个莲花的因是一样，尊生为因，弥陀为果，是吧？所以呢，果在哪里呢？就在因上啊，就是诸佛都在莲花上。你把释放诸佛、释放尊生都变成这个莲花瓣了。这个时候，释放尊生都在莲花之上。但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有观察吗？观察到了以后，哇，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释放尊生形成了一个大因。这个大因表示都在托着佛陀的主啊，托着佛的主，那慢慢地佛的主。然后这样的形成了以后呢，再往上面观，就上面有一道圆光，哦，这圆光，这个圆光呢，光明生实啊，遍覆沙僧大千世界，明灭明了，清清楚楚的。这个光，光慢慢慢慢的形成，里面映出一尊人像，就是三十二相八种化出来，先看不清楚，就是远远的看了，慢慢的慢慢的让它清晰。清洗以后，轮廓就成他的这个，成他的眉间啦、眼睛啦、耳朵啊，我的观，你要了解佛陀这个脚，整个的身体的这个像能观出来，能观到一个眉间，那就说你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能除去无量无边界生死之罪。耳朵的佛陀的耳垂像，你观一下耳垂像，能灭除无量无边生死之罪。你观一下佛陀的眼睛，这样你看到的眼睛是蓝色的眼睛啊，就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观他的眉间，好照的时候每个都可以观一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尊生尽在其中。观佛陀的眼睛，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尊生尽在其中，都在佛陀眼里面。观察佛陀的耳朵，就是慈悲呀、耳垂呀，慈悲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形成耳根，形成这个耳相。这样，然后佛陀鼻子一下，鼻子一下观察释迦阿弥陀佛的鼻像，高频的鼻梁，鼻梁呢是苦性来的，与释放世界修普贤行愿形成了这个高频的鼻梁，然后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都在这个鼻子上面，观察阿弥陀佛的嘴巴，他的嘴巴就修地藏菩萨， 尊生不敬事不成佛，尊生度尽方正菩提的大愿，都在佛陀的嘴巴上面。所以你看到佛陀的嘴巴，这个里面是大，外面是小，然后呢所有尊生尽在其中，就是说摄受一切尊生。所以呢他的身体呀，他的身体每个毛孔里都有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形成一个肉身，就是所有的尊生都在佛陀的毛孔之中。就是你看到佛陀的身体大的无边，也可以小也可以大，一大一小都是一样的。看到小就看到，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佛的像一样，就知道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小小的这个佛像放在手掌之上，你看到以后，你心里说这佛陀的湛流精神，就是说所以相小不碍我们对佛陀观想力大，就是大跟小，就是他这个小不碍我们大。就像你的父亲叫一个名字，你也会合掌恭敬，你觉得他很伟大。为什么？就是一个名字他都很伟大，在你心中都非常伟大，所以他的相并不障碍我对他的观照，是吧？所以看到佛像的时候，就是仰摄一切尊身，额摄一切尊身，鼻摄一切尊身，嘴巴摄一切尊身，身体摄一切尊身，意念摄一切尊身。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尊身，所有的法门都在阿弥陀佛的三受相之中。然后你观察到以后的话，三受相观察到了，观察到了，这是这个就是信身，成佛身亦成信身，信性不二，虽然是佛也是幻，我能观想也是幻，幻幻两个都是幻，幻我的幻观察佛幻，佛呢成性幻，那我能观察的这个念呢，这个能观察的人呢也是成性身，是吧？我观佛身当作性呢，也随佛我见性啊，就是说你不需要见性的，他自己会归于性的，因为性是不可见的啊。所以呢这样观察到以后，只要观察了佛在这个观察以后，然后再把它缩小放在一边，然后就挂观世音菩萨也观出来。观音菩萨那金刚座跟观音跟阿弥陀佛金刚座是一样的，观察莲花，莲花里面也有三千大千世界，也有十方尊胜尽在其中。因为观中观世音菩萨也观出来，观音菩萨徒弟上啊，这个有佛是吧？然后这个佛有他那个佛呢，因为徒弟带佛嘛，是吧？所以观音菩萨经典里面是这样说的：佛陀顶冠有十方诸佛，佛陀身冠有十方尊胜，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到佛陀徒弟的光，这个徒弟下徒弟上有佛，那是三千诸佛尽在佛陀徒弟，就表观音菩萨是念阿弥陀佛的，是吧？顶着诸佛，然后他的身观里面少孔的观了，手啊身体胸脯啊，或者这个阴乐啊，种种庄严，我这种种庄严的光也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有无量尊胜，所以身观有无量尊胜，就想到你现在也在观音菩萨观里面啊，把观音菩萨想我以后再想，就是自己发挥就好了。就是像大势至菩萨也是一样的，大势至菩萨他是最孝道的，先把莲花跟阿弥陀佛莲花一样想，想我以后就想一道光，光里面现了一个大势至菩萨出来。我这个大势至菩萨头顶上戴着一个净瓶，我这个净瓶里面由他的父母的骨头变成光明，也就是说他是第一孝子啊，就是说顶戴玉父母在哪，所以我们对父母要孝道。他把父母在哪，他说所有修行功德都是为了孝顺父母，就是他的孝道，他把父母的骨头啊放在净瓶里面，他修一些功德都是为了孝道他。然后呢这个父母的他这个瓶子啊骨头啊已经变成光了，对吧？我这个光呢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那怎么修出来的呢？是大势至菩萨常侍一切尊生与父母，就是说带一切尊生像带父母一样孝道，所以这样的修来报答父母之恩，把父母呢骨头啊变成光明，是吧？所以我们在世间呢侍一切尊生为之父母，所以呢他的光，我们在所以他的光，他的父母孝道的这个光啊，他是大悲光，摄一切尊胜，所以他的光明中有十方尊胜。你就知道我们都在 大势至菩萨手掌上有一个莲花，而这个莲花是托着十方众生的脚的，就这样，所以大势至菩萨莲花托着佛陀的足，观音菩萨的手摸着尊生的头，是吧？就是说一刹那中离五座，出生必勤道莲池，这就是说一弹指啊，因为佛陀的莲花托着我的脚，观音菩萨手按着我的顶，你看你这样的加持，你自己修一修你就会感觉到，不修不知道的，你要修啊。你看着观音菩萨光从我头顶上灌下来，大势至菩萨那个莲花从我脚底下拖上来，瞬间你就会感觉到一震，然后你自己就空掉了，就这样。一刹那中离五座，出生被请到，就是这样的手一伸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莲池中啊、你这个就是西方三圣想，观西方三圣想。那么说我们这样的观察以后呢啊、或者你观，其实这样观完以后你就可以睁开眼睛，哎呀，他说我是反复，我不能这样的很细的观怎么办呢？佛陀在第十三观又是这样说，他说二人不能够细细的这样观，他没有力量。但佛陀也讲过，他但观西方三圣，就是一现前的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珠跳过来的，你就感觉到这个阿弥陀佛啊，就是阿弥陀化出来的，你见到这个就见到阿弥陀佛。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一现前的这个西方三圣像，就是阿弥陀佛像，就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你相信一点不怀疑。为什么呢？他现能现象呢，见相即见性呢。所以我们平时讲法的时候，为什么明白这个道理呢？因为佛陀有意方便，谁众生心想就能现前。所以呢不要怀疑，我们很多的人呢修行就有怀疑现前的这个佛啊是不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而管什么哲学天文地理物理现象，因为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就是关于经典是假的是真的，这些东西你都更不要，你不要顾虑。就是顶连地下一根草都是佛陀变化出来，你想佛了就是佛，一切法本来空嘛，空就是性生嘛，就哪一个东西不从心里出来，你管是真的是假的，你修理的真假跟你有关系吗？要假就一切假，假就是真，是吧？你说假也是对的，为什么？钱换吗？佛陀讲本来就是换的嘛，既然换的话那为什么会换呢？从性换嘛，心里面出来的换嘛，你就是假，假后面就是真。所以呢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观音四字西方三圣就是成阿弥陀佛，所以在佛面前呢，在佛面前就是在阿弥陀佛性体上就是安住。那么说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得般若经呢就更明白了啊，般若经要了解一点般若经。那观音菩萨在哪里呀？观音菩萨就是一切尊生的性德相，就是说所有的尊生的形象呢，三十二应身，就是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无处不在，就是说你要见到一些人都见到观音菩萨，只有自己是凡夫，那就对了，知道吧？人人都是观音菩萨化身，为救我一人，这是印光大师讲的，知道吧？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化现过来的，就为了救我。关于别人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化来，我不管，反正你这个相一定是空的，你就真记住，反正尊身也是空的，知道？就是说尊身是空，尊身相是空，这叫正报庄严，明白吗？这个叫观世音菩萨，就是尊身相空，尊身这个念空心空，心空相空，就是正报庄严。我正报庄严就是观世音啊。而说你看到一切尊身相空性空相空心空，那么说你就等于你见到观世音菩萨，每个尊称都是观世音菩萨了。第二个，那怎么去观大势至菩萨呢？一切相空一切性空，就是色身相无触法地火粪水，就是说这叫一报。一报呢成这个色，就是地火粪水色身相无触法，它是相体即是空，相空它这个性呢，这个相的这个名字也是空啊，就是相空明空，相空明空就是叫一报空，一报空显的一切相都是来接引我们来，知道吧？这叫大势至，也就是一报就是所有地火风水色身相互错法，正报所有尊生的心想， 记得尊圣的心为正，尊圣的一为一，所有一都是大智智，所有的正都是观世音，观世音跟大智智合在一块叫阿弥陀佛，你看吗？所以在经典上讲，二念阿弥陀佛，观音四智藏在两边，左右围绕，是吧？就是说在经典上这样说的，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或信受或持名呢，就是说观音菩萨、四智菩萨在你左右围绕，就是那说释放诸佛头顶旋转，就是大地就变成莲花，就是说地下由大四智菩萨接着，释放诸佛在你头顶上，观音四智在你两边，为什么呢？因为大四智菩萨有莲花托着脚，所以呢，大四智在你两边，他的莲花是托着你的脚的，就是大地变成莲花，就念阿弥陀佛，你脚底下就生出个莲花出来了。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是你的正报，我正报与观音菩萨在你的右边，然后呢，头顶上有释放诸佛，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头顶带着释放诸佛，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对吧？所以呢，正报跟依报现前，所以呢，你看到色身相互出法，你知道这是大势至的莲花托着我们的脚啊，对吧？你看到所有的众生，这是观音菩萨闪烁一生常常安我的心，就是说你知道哪个是观世音，知道哪个是大势至就可以了，不需要看到形象，就是看到这个闪烁，不需要的，知道哪个是观世音，哪个是大势至，就是说佛陀随众生心，我见你众生心想，就是你想这是阿弥陀佛，他就是阿弥陀佛，关于他是不是阿弥陀佛你不要管他，因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幻化的，你管他干嘛？只管你自己心性上的事情，知道吧？所以呢，观音四智就是，那么这样想，我们人人具足，因为每个尊生都在这地球上，每个尊生都跟六圣尊师达成一片。哦，原来观音四智就两片，那有三种观察，这个呢叫杂观，一个是定观，一个是杂观。什么叫定观呢？就是刚才讲的身心空掉，然后像那个叫定观，我这个是叫杂观，我叫散观。什么叫散观？就是你看到的佛像虽然是二元对立，但是你想观音四智它能够随心而现，是吧？这叫散观。然后呢，尊身也是散观，虽然我有万想分别执着，但是呢我一观就观到了，不需要定下来，就是散观。就是你讲这是散观的也没有关系，耳朵是听不清的也没关系，我一讲就听懂了，听懂了就可以观了，就可以就这样想，何为观？想就是观，摸摸为相，视性为相，为想。什么叫相呢？两个木头在一块，一个眼睛的摸和一个外面的摸，就自然的摸，就两个木头，一个是眼睛的摸，一个是木头的摸，两个摸放在一块叫做相。相在心上为想，叫心想，心相为想，持相呢，持想为观，是吧？所以观持想重，想重就定在那个地方，就定在那个地方的相，定在，你知道这个相是大势至，这个相是观世音，就是这两个相就定着，定着，不要胡思乱想的想，胡思乱想呢叫我们讲叫妄想，妄想就是一时分别执着，这个想是真想，而这个想生者生嘛，想这个情重者多嘛。什么叫情呢？喜爱悲乐啊，烦恼痛苦，恨爱情仇，起心动念，这个叫做情，就是我看到你呀，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叫做情。情重者多，想重者生。想重呢，如果你想就叫定中了，就是观了，就是我看到想就是观，知道吧？就是我现在看到大家像默默为相视心，因为相成心上是吗？视心为想，所以我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想，不是乱想，明白吗？不是乱想，就是说乱想是胡思乱想，把门关起来，这里面人家骂了一下，然后想了一天，又哭又叫的，然后心中不安，好不服气，然后要报仇。那么说这个就叫胡思乱想，知道吧？在相里面这个想立即就没有了，所以在房间里一坐就是想的状态，哪个是观世音？看到大地就是观世音，虚空色身相大势至现前了。然后呢想着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哦，这些都是观音菩萨一正报现前了。 然后呢，正报依报，又想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他一直在你周围，不是你念才跟你周围转的，就这样，就是说你不念，他也在你的周围护着你，一直在护着你，不知道而已。因为父母骂你，你以为他在害你，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护着你，山河大地都是护着你的，从来没有害过你。所以呢，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人他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能往生，就是这种观想。所以观想了，如果你再不能观，就一个杂观，是吧？这个一个是定观，定观你还做不到就散观，散观再做不到就杂观了，是吧？杂观就更加了，就九品嘛，九品为杂观，就是三观里面的九品。九品第一个念佛的心，是吧？这个念佛心就是成性身，成性身，就是说一切法实际上是恶，可能就是我骂你是恶，但是呢，我了解，我突然回忆啊，这个恶呢，这是我的妄想而已，是吧？我用手打你这个人，但手自己不会打我，然后外面都打，他这个手从哪里出来的呢？成性身，就是我为什么要骂你的这个念头又从哪里出来？也成性身。我你成性身的这一念就叫念佛心，你打别人家你就忘记了佛，明白了？但是呢，成性身的时候又是佛身，就是一念回光，一念善想，一念念佛。就说你这样子一切法那种观到性的时候就是念佛。如果你把这一念去骂别人家，这个叫做妄想。但是呢，妄想是不离开性的，没有性那就没有妄想，没有妄想也打不成了。就是我骂你，我骂你，我没有灵魂会骂你吗？是吧？就像木头为什么不骂你呢？因为它没有性吗？没有自信吗？有自信才会骂你啊，是不是？就是说，哦，你一念回光。这一念就叫念佛，就是不管你多么坏，就是下品下生多么坏，只要你一念回光，能观佛性，就观你这个性德啊，哎，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吧？但是呢，我们比较侥幸，我们现在这样稳的话，很愿意稳，但是对于一个地狱恶鬼出生这些人来讲，很难的。为什么呢？他不可能相信，这样，所以那个要严重思念呢，就是严重思念，他造了一辈子恶业。啊，这个严重思念，但是我现在闻到以后，我就知道哦，原来我一念这一念信的话，就是跟阿弥陀佛连接上就完善，这就是下品下生，下品尊生上下品上生，那都是这个善，从这一念之外不断的往上走，不断往上走，就是说从这个恶业具足的人一念阿弥陀佛往上走，往上走就是比那不办三宝。不做无力，不办三宝，就是说你就上走了。然后呢，在世间虽然不归于三宝，但是呢，你在世间能够对父母孝道，对别人不好，但对父母会孝，就是说这样的下品三生，虽然有很多恶业，我不信三宝，但是还有一念回到性上，都可以往生。但是呢，他肯因为真正的往生要全善。全部的这个色身相位都要归到性上去，就第一一定要相应，就这样。那么说这个众品往生就是善法，你看下皈依三宝，这个持五戒，然后在家里面做一些善事，这种人啊、就做善了，中等人，那么说受八关斋戒，还要想这个做善事，受这个做四善法，需要是尊尊品往生，尊三品往生，出家修梵恨，就是他是能尊品往生，这功德，但是要功德回向，不像下三品是没有功德回向，愿意去，这就是一个回向性的。但是尊三品呢，是要回向功德，尊三品，善尊三品呢，比丘出家，比丘出家修梵恨。但是呢回向心他还没有悟到根本啊，还有一个回向，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题就是跟阿弥陀有关系，叫回向，所以他说中品往生。他说上三品往生呢，他要通达三义，哪三义呢？第一义啊，第二义八义，第三大神义，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每部经典中说的一句话，还有啊，就是说每部经典开头都有一注，这么一句话，1250人注，就是1250人注，这1250人注什么意思呢？1000就是第一义，200就是什么 身属拔意，知道吧？身属拔就是般若意。五识是什么？就是五十个次第，五十种次第，知道吧？而这个次第就是一些佛法了，就是说1250这个数字就是第一义啊，不二义，大乘义，就是说啊，这三种往生者都是上三品往生，那都是见到佛的，就是啊，到极乐世界立即遍满十方，供养诸佛，示现诸佛，然后示现因地啊，在这个因地发菩提心，度一切众生，供养一切诸佛，示现诸佛。而说这个就是上三品，我们叫自诚心、身心回向法愿心。第二个与大乘意啊不怀疑，或者呢第二呢了解般若实相而不惊动，就是第一意啊这个不惊动，第二意身心通达，以大乘意啊不怀疑，像这样的人呢都可以往生了三品。那么说我们这个三品往生，我们就常常研究般若经的人，就是说常常了达第一如来藏的思想或者第一的思想，都是三品往生。就是说那说常常的呢了解般若文法的人，他一定是中中品往生。那说上三品上中品往生。上下品往生，就是我们每年接下的时候多了一些大乘经典，知道这样的读华严经、法华经、普贤行愿品、金刚经，读这些大乘经典的人，常常读诵不胜怀疑，这个心就是这个上下品往生。所以大家不要对这个说我只念阿弥陀佛我不读经典了，那我们出家人从四月十五到四月到七月十五念了这么长时间，不百念了是吧？就是说那我们这么啥的就去念阿弥陀佛，就是经典都不要念了，那我们干嘛要念呢？是吧？它是大乘意，知道吧？为什么天天讲经说法讲般若讲这个不二呢？就是通达般若意，对吧？为什么要讲楞严经呢？为什么要讲圆觉经呢？讲第一义。所以第一义、不二义跟大乘意都是上三品往生，上三品往生。还有呢，你们受菩萨戒者也是上三品往生，就是说，所以大家一定要受菩萨戒，受菩萨戒发菩提。那怎么受菩萨戒？菩萨戒有两个，一个是仪式呢就是发愿的意思，第二个发愿，第二个呢行为。那么说我们的这个愿力在佛面前发愿，我受菩萨戒，这个叫愿，对吧？所以受菩萨戒，此人呢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上三品往生。还有呢，这个菩萨戒怎么样的才能相应呢？行。那怎么行呢？可能我们对行善呢可能会做不到，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行呢一定能做得到，就是圣普贤行愿品。那圣普贤行愿品一任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但是呢在圣经的时候你有一个意念，不过经典上那经文里面已经说了，那么说怎么样，我以普贤行愿力啊带一切尊生，一定要升起这个观念，我要带一切尊生，供养一切诸佛，庄严十方国土啊，利一切众生。就是说这个用这种心来圣普贤行愿品才是有法的，是吧？但是呢经典的意思其实里面是有的，只是大家呢照本先扩了，居然读诵过去了，就是没有成了，没有会了这个意思。因为普贤行愿品它是法界性，是吧？法界性就是自信，自信是四方通达的，所以呢上至于十方诸佛，下至于十方众生，它是通达一体的。所以呢在这上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那自然跟十方众生心是相应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发愿了带一切众生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那你想离境诸佛的功德多少，一正佛、两正佛、一切诸佛啊。那我说我们在上普贤行愿品的时候还有一个意念，哎呀，实在是怀疑的话，你这一念本来是供养，因为一普贤心愿你就能够离境诸佛，一佛就是多佛，一经就是多经，对吧？一念就是多念，就是说你发这一念的时候，十方众生都有利益，十方诸佛都能通达，十方经典都能会到。为什么有普贤心愿的加持力？ 是以慈恩呢，就是不管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普贤行愿意跟着你走，明白吗？如果你这样的这个观达了以后呢，哎，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你明白了，知道？你观察慈心就是彼心，慈心就是彼心，慈幻就是彼幻，就是阿弥陀佛的幻跟你幻是同时现出来的。他说幻幻境，幻幻呢，一境就究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到本性的时候呢，性性相应。就是说，你现在发的愿，我从幻身，从哪个幻身呢？从性幻身，就性什么？然后阿弥陀佛、十方诸佛、普贤都成幻，幻都成后面一定有性嘛？这个性是相通的，就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的本性呢，跟十方诸佛的本性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往生只是回到性海而已，叫毗卢性海，叫弥陀愿海。愿海是幻，幻就是性，叫毗卢性海。一是性海，一是愿海，罢了，知道吧？我们性海不知，愿海没立，我们叫业海。所以呢，业海不归于性，愿海怎么归到性海上去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归愿海，我们是一定归到愿海，知道？要不归愿海，那你就回不到性海。所以愿海很重要，有了愿海，愿海就是性海，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这样的。所以呢，你明白以后，性离境此幻即性，此性即幻，罢了，其实跟离性即性没什么区别，只是不说而已，是吧？大乘的佛法里面就是说，你看到佛像就见性了，为什么呢？实际上是愿吗？愿性不二吗？我们见性很困难，只要见到佛就见到性海，这要靠你信，知道？就是别的禅宗那边要你什么迷信见性，一讲见性啊，我一见见性了，人家说你供过我吗？然后开始打你，然后呢骂你是吧？然后说你供过我吗？打万语是不是？你要过世之灾，要下地狱，把你吓得要死。但是敢于承担，地狱也是性海，是吧？地狱难道不是心里出来吗？就是说你自光本性的话，管你骂人都是内心自在，你恭喜你，你已经被后半过来了。人家打你骂你心语语不动啊，你说打是对还是不对呢？人骂你对还不对呢？骂也没有错，一骂你就登心了，居民你没见性嘛，是吧？人骂你，你也是性海。好，你就你看到佛就看到法界，看到法界就看到不二，看到不二就看到心性。就是说从这个相上看到了法界，从法界里面看到了不二，是不是？不二就是说相跟这个是，就是眼睛，阿弥陀佛的眼睛跟外面色是不二的，阿弥陀佛的鼻子跟外面的味是不二的，外面的阿弥陀佛的耳朵跟外面身是不二的。你就进入不二的时候，这叫不二菩提，这叫我们讲叫不退菩提了。进入不退菩提的时候，进入一念性海，叫做究竟菩提了，所以叫畏惧菩提，即将成佛了。所以你真正明白看到佛就看到性的时候，你要了解你业性，因为你看到阿弥陀佛看不到性，那证明你看到业也不会，你会怀疑性，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要明白业跟性是罢的，只是我没有证到而已，但是我深信这个性一定要，这个离上性要出来。现在缺少的是一个事，知道吧？离上离境通达必须通达，如果不通达你肯定会怀疑的，是吧？你通达性相，就是到地狱的相也是现身，没有性就没有相，没有性就等于没有生命了嘛，就是。所以呢，性地狱是性相，性相所有三界都是性中生出来的相，我这离上明白了，现在我怎么事上去圆满呢？哎，从大乘佛法里面这个阿弥陀佛是吧，大乘意八二意究竟意，就是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见日，所以呢我一定要见阿弥陀佛，我一定要见十方诸佛，见十方诸佛，见阿弥陀佛，见他的愿力，是吧？所以我就要发愿往生，所以发愿往生这个愿，我要到愿到西方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愿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对阿弥陀佛愿不感兴趣，实在是可怜者，实在是可怜者，是吧？你知道没有用的，知道就是你知道，你必须有事呢来会呀。那么说事我们愿力还没成就，怎么成就事呢？是吧？所以你必须要见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见十方诸佛就是见自性了。你见释迦牟尼佛都不一定了，释迦牟尼佛化成慈世界， 但是虽然是信身，它还有差别啊。但阿弥陀佛是释放诸佛是圆满的，是吧？如果你观察阿弥陀佛是释放诸佛，那就等于你见到阿弥陀佛了，知道吧？所以因为阿弥陀佛是会释放诸佛，你要看的是，你说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也是释放诸佛地的，那恭喜你，你其实没有把它当成释迦牟尼佛了，你把它当成阿弥陀佛。你眼睛看到的是释迦牟尼佛，你心里想的是阿弥陀佛了，知道？所以就是说，就是说你心里已经改变过来了，只是嘴上不服而已，是吧？嘴上不服，觉得明明在想的是阿弥陀佛，你嘴上说我就不见阿弥陀佛，我就见释迦牟尼佛，是吧？释迦牟尼佛也就是释放诸佛，你这样，这就是口上变，就吃饭不是这样，我讲对，我讲西，你就偏偏讲东，两个互相变。其实呢，你讲，我见到释迦牟尼佛就是释放诸佛，其实这个时候讲的是阿弥陀佛，千万别跟他变，其实他跟你讲的是一个道理。明白吗？所以这是他喜欢跟你变而已，因为法法相同。一旦有一天他有这样跟你变的时候，千万跟他不要跟他变，因为这是他是你两个讲的是一个道理，这是两个不服气而已，知道？所以世间里互相的斗争，对吧？斗争喜欢，就是说你要到阿弥陀佛，我非要到弥勒菩萨那去；你要到东方去，我非要到西方；你要到西方，我非要到东方去。这就是尊生的过性。就是说你要出的地方我就非要不出，就像你学佛，你老公就我偏偏不学佛，你拜的这个师父我偏偏去拜那个师父，他就跟你那个犟，知道吧？老公呢跟老婆永远不在一条心上，知道吧？就像那个买菜一样，老婆把苹果往那赶，那个番茄，然后番茄赶了好多人都看了，那老公在后面把这个番茄呢，这个行不行？在那挪的拿说这个行不行？老婆拿不行。反正他把那裸拿出来，这个行不行？不行，对吧？他就很奇怪的，就是老婆、老公两个他就不在一条心上，其实这是一个拼果，你看到的一定不行，我看到才行，这就是斗争嘛，对吧？所以人跟人之间呢，他一定会有斗争的提出来。所以我今天刚才念佛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善知识啊是。他是客观地看众生的，所有众生的烦恼一定是有因的，是吧？比如说诸佛为什么是圆满呢？你想一想，佛陀的圆满是什么？你所有经历的他都经历过，知道吧？所以呢，你所有的烦恼他都知道，因为我经历过，你一定会产生这些事情，所以他看众生都看得顺眼，他全然没有一个不顺眼的众生。第二个，所有众生的烦恼都是有因的，并不是无缘无故地跑出来了。就像你老公回家跟你吵架，他是有因的，他不是真的跟你吵架，可能在生活中某一件事情产生了一个火化，然后在你把他点着了，知道？点着了火爆发于你打架，他说为什么会打架呢？因为他在外面某一件事情，只是你这个地方很容易把他点着，知道？其实真正爆炸是你们的能量，是吧？你们有能量在，你要不小心就把他点爆炸，因为他是对你发脾气。其实他根本不是对你发脾气，只是某一个点被你给爆了，知道？所以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很多人呢，他的烦恼痛苦啊都是有因的，但是呢，你不要惹到那个点上去，他爆炸起来的时候，他肯定会爆炸的，知道吧？就像就是说，我常常想，就是我父亲呢，常常打我嘛，是吧？因为我母亲不是什么太好，孩子呢也比较多，然后呢，在社会上老是想争名夺利。搞了一辈子，他老是呢，在我把我当成他的出口气，是吧？他见到我就想打我，是吧？在小的时候常常被打，我小的时候不知道啊，我现在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老是打我。原来我就是他的出口气，知道？他不敢打别人呢，他怎么敢打我呢？是吧？所以与人生气也是一样的，就说你敢在别人面前生气吗？不敢生气，在外面再大的委屈不会生气，哎，你就可以跟老公生气。所以老公很聪明，就知道他在外面受了火，受了烦恼，回家去他对老公生气。那老公好有智慧，他就观察到是有因的，他就是内心非常平静，让他发火，然后让他讲，然后我听你说，说完以后你气消了就好了。所以一般有智慧的老公的话，他一定会这样的化解。没有智慧的老公就跟老婆对着干，然后跑掉不回来，让你在家里气。他说你气，我让你气狠一点，让你这气质生病，气质烦恼痛苦，他在外面，他在外面烦我还开心，他就希望气，他就不能 你搞了以后他恨你，他恨你的时候他就故意恨你，就这样，他知道他不要吵你的，他是要跑掉让你自己气自己，就这样。所以就是说愚钝也是的，愚钝呢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知道吧，不要变成假象。所以我们对人客观，就是说啊，你一定要记住，不管带任何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经历比较多，你一定要回光返照，别人家经历过的你要学会经历过，知道吧。如果人家没有经历过，我常常讲过一句话，我说如果你出家比我早一天，那我可以对你发脾气，明白吗？有人比我早，比我早一天我都可以跟你发脾气，你应该比我境界高，你可以忍受我，是不是？如果我出家比你早一天，我就不应该发脾气，我就应该包容你，因为我比你先出家，所以比你先出家境界就要高一点。所以你们年纪这么大了，孩子在生气发脾气，你千万不要发脾气。为什么呢？你经历过的事情你一定要包容，你一定要反观自己，是吧。这是我经历，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都很轻松，要回光返照，知道吧。不能老是他生气就跟着爆，你不觉得很不正常吗？第二个呢，一定要观察对方呢是有因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他的因果有现世因果，有过去因果，是吧，有现前昨天的因果，有远因果，有近因果，有很多的因果。那么说你看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因在那个地方，只要从多方面的关照，就像这个时候，就像有一天人家把我车子把我挤到那个花台上面去了，把我车子半边门都给搞掉了。那么说我把我挤，我觉得这个好奇怪，为什么把我东西挤上，我还带笑带好啊，不要了不要了，就是觉得有我大脑子叉叉叉叉就分解开，就是我第一个感官呢就知道他肯定没看到我，因为他看到我的话不会这样干的，他那故意，我跟他没冤没仇，他干嘛要搞我啊，肯定是有原因的嘛，所以我马上就了解，不是，他肯定有原因的。所以我下了车以后把车往一丢，我说我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我当场就跟他讲，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所以我把钥匙丢给他了，你把身份证给我就可以了，我就走了，我说你车子修好以后给我就可以了，就跟他，所以就是说我心中一点烦恼没有，知道，就是说你要学会啊，修行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要把你的心量要暂时，不管看什么东西要站远一点，客观的看，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你就不会进入，就下棋人拿他问吵架，是吧。我们以前一个烟法师跟人家下棋，是吧，下棋跟人家吵架了，是不是，那下棋的人跟人家吵架，是不是，就是在这站在外面的人呢看得很清晰，但里面人呢正在梦中互相吵架。所以我们要学会呢用客观看事情，任何一件事发生要客观自己站，从自己过的因果上经验上和别人呢，就是我们要接受很多的经验，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学佛的人呢更加清晰，是吧，你说你经过的事情要回光返照，你修行的时候就是说不要准许别人家，就准许自己犯火，不准许别人点灯，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是吧。就是说你自己好吃懒做，你叫人家老是叫人家要怎么样，就是说你觉得很不正常啊，所以自己要做得好，就这样。只是说如果你自己做得不好的话，你要回光返照，别人家做得不好你自己也做得不好啊，所以要学会要体谅别人，这样要想法子改变，这样。阿弥陀佛。